世各地有许多中国学人来到我们当中，他们渴慕福音，他们愿意认识真理。愿你真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将这大好的信息传给他们。当我们看到他们许多人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愿你也真是呼召我们，是吧？让我们随从我们的牧者耶稣基督，我们做牧养、关怀、造就的工作。所以我们真是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因为这一片大好的禾场需要耕耘的农夫，需要忍耐等候结果子的人。愿你保守我们，借着这两天的聚会，你再一次来呼召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愿你祝福保守我们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也想先知道一下哈，各位来参加这一堂聚会，你有什么期望？我虽然在手册里面已经有大纲哈，但是我不知道这样的大纲是不是合理的需要，所以我盼望各位能够先给我一点回应哈，让我知道各位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在手册上有大纲哈，讲义是在第十四页啊，我们有海外中国学院事工的讲的大纲。但是我想知道一下各位，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一堂的专题？你的期望是什么？你希望知道一些什么？好不好？有几位能够很快的讲一下，好不好？来，好，好，中国学联要成立自己的团契吗？需要成立自己的团契吗？有什么可行或者不可行的哈？所以我们在讲义上有提到。好，还有没有？来，好，怎么样牧养，怎么样来关心这一个群体哈？好，来，
想了解一下，就是北美中国这个事工的状况，有哪些难题是吧？
好，北美中国事工的状况，好，来。好，怎么样？好，怎么样鼓励他们参与在教会里面侍奉啊？来，还有没有？来。海外华人当中如何团结在一起哈？好，好，来，1980年啊，我从台湾来美国。那么开始的时候是在美国东岸的基督使者协会侍奉。那时候整个美国啊，特别是在北美的地区，整个学生工作的情况呢，有一些转变。各位都晓得，在北美的中国华人的学生工作啊，1963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1963年，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案，准许中国留学生得到永久居留权。这个是在美国的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年代。各位都晓得美国华人的历史哈，1848年是一个大事。1848年发生什么事？在美国人当中，在美国历史当中，旧金山那边发现了金矿啊。48年发现金矿以后呢，49年开始世界各地的移民都到美国来，那包括许多的华人。那时候的华人只要是广东台山啊那些矿工哈，他们来这里挖金矿啊。那么后来到了金矿挖完了，后来就造铁路，铁路造完了以后呢，啊，美国那时候的社会跟民间就有一个所谓排华的法案，排斥华人的法案，所以呢，很多的华人就被驱逐出境。 啊，也有很多的华人就留在美国，一直到了1943年。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时候因为中美合作抗战哈，所以呢，那时候1943年呢就成立了一个法案，说废止排华法案，就废止排斥华人的法案。到了1963年的时候呢，又成立了另外一个法案呢，就准许中国人可以啊永久性的居留。所以在50年代以及60年代初来美国留学的留学生呢，到1963年开始就可以自由的居留。北美的华人教会呢，从1963年开始就有很大的不同的面貌，因为可以永久居留了以后呢，那么有许多的人就在这里安居乐业啊，在这里插队落户啊，同时安居乐业了以后呢，父母亲就接来了，配偶接过来了，孩子在这里生长了，然后渐渐呢，华人的查经班啊，就是当时在很多的校园里面都有查经班，那查经班主要是受台湾、香港的学生工作的影响，因此来到美国以后，基督徒也一起有祷告，也一起有查经，就称之为查经班。查经班成为在美国啊，包括在加拿大不叫查经班，加拿大叫啊 CCF， 就是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中国基督徒团契哈。啊，在美国跟加拿大的基督徒团契是成为最主要的，刚刚讲团结，成为最团结的一个力量。那么像你们中西部这个夏令会，事实上就是当初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的。当时在 Indianapolis， 在 Bloomington， 在 Dayton 啊，这些地方都有查经班。那么查经班呢，啊，各自的自己有查经，有祷告。然后渐渐的就需要彼此的联合，所以呢就有地区性的联合聚会啊。后来呢在美国的东北部就有 New England 啊，就是纽英格兰区的冬令会，在中间那边就有啊学生夏令会，在南部那边就有东南区夏令会，在你们这里有东西部夏令会，有东北美的冬令会，西南夏令会，然后在加州北边那一边啊，也有一个冬令会，然后也有联合的一些聚会，所以呢，各地区就开始有一些联合性的这个冬令会、夏令会、秋令会、春令会啊、培令会、造就会哈、啊，就是那时候呢，查经班就成为啊北美地区最主要的华人基督徒的聚集的地方。那过了63年，刚刚讲到63年以后，因为可以永久的居留，所以呢，渐渐的家庭的成员从学生啊。访问学者渐渐的就扩展到有长辈、有年轻的一代、有青少年出来，所以呢，单单查经班的形态不能够啊满足啊信徒们各方面的需要，所以渐渐就成立为教会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很大的一个转变，1963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当1980年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啊，那时候整个北美教会的形态呢，已经由查经班为主转向以教会为主。也就是说，在华人移民多的地方，像加州的北部、南部，像纽约，还有像啊 Houston、Dallas 啊、Atlanta 啊，像这些地方，像 Chicago 这些地方的话呢，教会就已经啊很普遍的建立起来。像今天在洛杉矶跟在啊旧金山那一带，华人教会都将近两百个华人教会啊。然后像在一些大的城市里面，都已经有了华人教会。因此啊，刚开始的时候，华人教会的事工主要是针对台湾、香港、东南亚背景来的第一代的移民，以及在北美出生的啊，在北美出生的这个第二代的子女啊。那么事工的方向主要是针对这个群体。而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从1950年啊，其实当然是49年哈，49年一直到啊，大概79年这一段，这30年的时间。基本上呢是比较啊封闭的，意思就是说很少跟对外有直接的接触哈、啊，比较是闭关自守的形态。啊，各位从国内来也知道，这30年的当中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政治上的变革。到了1978年的时候，就开放了留学政策啊。那时候随着改革开放的政策，也开放了留学。因此从78年开始，中国大陆就开始有访问学者到外地去。我80年来美国的时候，就已经见到许多的访问学者。那时候的访问学者年龄大部分都是至少是中年以上，大部分是比较年老的一点的访问学者，在国内已经比较有成就了，啊，就开始出国访问，人数很少。然后每次出来大概也是半年，最多一年啊，很少是超过2-3年以上的。但是到了80年代的中期以后，我们就看到整个形势开始有不同啊。因为我在基督徒的协会，我们主要的侍奉对象就是校园，就是各大学的校园， 所以我那时候经常到北美各地的校园去啊，有一些查经班的聚会，或者是有讲道，或者有退休会，我们在座好几位哈、啊，都是在他们的大学的查经班和团契里面认识的。那么那时候啊，大学里面的查经班啊，或者是学校里面的中国留学生呢，渐渐就开始有智慧留学生，开始有公派留学生，开始有啊长期有访问学者啊转换身份为博士生的啊，这样的情形就越来越多。那么到了1989年，这是一个又是很大的一个转变啊。刚刚讲到几个年代哈，1848年、1963年，然后呢这个1978年，这是一个改变，然后到1989年又是一个很大的改变。1989年，各位都晓得六四事件发生了以后呢，无论是在国内在国外，很多的知识分子、大学生或者是学者们开始对福音有兴趣。那时候兴起所谓基督教热啊，基督教热就对基督教有很浓厚的兴趣啊。特别是在北美，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不同。在八九年以前，那时候无论是留学生或者是访问学者来到教会或者查经班，都像是观光客哈。啊，好像在参观自由女神像，参观什么帝国大厦一样哈、啊。那么也参观教会，到教会里面来参观啊，参观的话是来看看、了解、听听啊。参观完以后就走了，很少人在教会里面插队落户的哈、啊。但是到了八九年以后呢，就不一样了。八九年以后呢，很多的人一下子就涌入到查经班跟教会来。我想所有在北美住久的、有在参与福音工作的，都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不同。而且不只是在北美，我后来到澳洲、到了纽西兰、到欧洲去，他们那里的同工、那里的宣教士也告诉我说，同样的都是八九年，就是一个悲剧。但是这个悲剧呢，带来一个福音的转机，有许多的人呢，从失望里面就开始来寻找这个永恒的真理。所以从八九年开始呢，整个北美的中国学院施工才算是比较有规模的、比较正式的开始。同时许多教会的传道人、长职同工们以及一些福音机构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注意到、重视到这个大陆中国学院的施工哈。那么像海外校营也是到1992年哈、才创办。那很多人问我说，你是从台湾来的，你过去一直在华人当中侍奉，为什么会开始做中国学院的施工呢？最主要的关键也是六四哈、六四事件呢那时候我们在宾州是很宾州 Lancaster 是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美国的电视里面只报道了大概一分钟啊。但是从后来的报纸以及从后来所得到的资料里面啊，我们就心里面有得到很大的震撼啊。我们就觉得好像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只有福音传遍啊中国的话，中国才有出路。无论是什么样的改革开放、政治制度的改变，都不可能使中国真正的得到拯救啊。中国的拯救只有来自耶稣基督的福音，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来投入中国的社会、政治、教育、经济，中国才有希望。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念。那怎么样来做这个工作呢？我们也想到北美这么大，世界这么大，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讲员、那么多的传道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决定办一份刊物，用文字把这些信息、把见证带到世界各地去。所以呢，对我们来说福音机构还有很多其他的福音机构也都是因为六四事件以后才开始来正式的来重视这样的福音的工作。当然在这个之前有很多个别的基督徒，很多华人教会和西方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或者宣教士，他们已经个别关心这些外国学生，已经传福音，有英文查经，有关怀爱心带领的工作，撒下了很好的种子。所以当八九年这个转机到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信主觉志，然后开始在生命里面成长。所以92年海外教会创办以后，我们收到很多很多的见证与稿件，主要是因为神已经预备了这个土壤，预备了这些可以做见证、写见证的人啊。好，所以从89年开始呢，可以说是中国学人大量的、大规模的信主的一个开始。我们在92年创办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稍微做一个调查啊，做一个调查。那时候呢，在美国这个地方，就是在美国各地，中国学人的人数啊，就是中国学人的人数，当时我们初步的估计至少有10万人。这个中国学人的定义呢，就是说是大学以上的学历，就是那个是在国内或者是在国外，大学以上的学历，硕士、博士或者博士后研究， 或者是以前在大学里面做研究工作啊，现在是做访问学者的，这个称之为学人。有的学人不一定出国以后继续在学术界里面，可能在家里面看小孩，或者是做生意的，或者是做其他的工作，但是他只要有大学以上的学历，我们都称之为学人。我那时候的调查是学人至少在美国有10万人啊，然后呢，做中国的学人的工作的教会，就是说有开始在做中国学人的教会，或者是团体，或者查经班，我们当时的估计呢，至少有60个到70个以上，就是有60个70个单位，这是我们当时的了解啊，当时的了解是这样。那么这个工厂这么大，到底怎么样来做是最有效的呢？那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团体说来领导或者来推动或者来带领或怎么样来做这个中国的学院的事工，但是很自然的不约而同的我们发现在美国，实际上也包括在欧洲，在加拿大，在新加坡，在其他的地方，中国学院事工呢，大部分都是从家庭开始的，都是从家庭聚会开始的。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教会里面的某一些家庭，他们看到这个事工的需要，或者他在医院里面，在学校里面有同事有同学看到福音的需要，他们就开放他们的家庭，邀请中国学人来家里面吃饭自由的交谈，然后等到有一些人有兴趣了以后，就向他们传福音或者一起查经。绝大多数的中国学人事工都是从家庭聚会开始的这是我明天下午也会特别提到的。中国学院施工怎么做呢？我个人到目前为止认为还是先从家庭开始是最好的那当时的中国学院施工也大部分都是从家庭里面开始，然后接下来呢，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姊妹或者一些传道人，他们开始关心这个工作以后呢，就有特别为中国学院所举办的聚会，举办一些特别聚会。那最特别的时间，各位讲什么时间是最理想的时间？中国新年，中国春节啊，好，还有新留学生来的时候，迎新会的时候，还有没有？感恩节的时候，再来呢？圣诞节啊，就是这几个特别的节气的时候，通常呢，很多教会就开始有特别聚会。有特别聚会呢，就是教会当然一定有聚餐，我们中国人聚会一定都有聚餐的今天早上我们讲讲团聚，把那个口拿出来就叫专吃，就是吃就是有聚餐的聚会有聚餐。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有请人来做见证，做得救的见证、信主的见证，或者有专题的讲道专题的演讲。通常专题的演讲的话，请一个教授，请一个医生，或者有时候请一个科学家来讲他们信主的见证，或者讲他们的专业，然后引到信仰方面。但是通常教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福音性的聚会，然后渐渐的呢，等到有一些人愿意决志信主，愿意加入教会受洗，愿意成为教会的会友以后，渐渐就成为所谓正式的团契。所以呢，通常中国学院志工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从家庭聚会开始，然后接下来是特别聚会，就特别的节日的福音性聚会，然后接下来就进入中国学院的团契，也是团契。好，这大概呢是这样的情形。那我们到了差不多1995年的时候，那时候再做过一次调查因为海外校园要邮寄嘛，邮寄的话我们要调查各地有什么需要的名单。我们那时候就发现中国学院的团契在美国，单单在美国已经至少有150个以中国的学生学者为主体，就是说全部都是中国学生学者，但是以中国学生学者为主体的团契已经至少有150个单位。这150个单位有些可能是家庭聚会，有些大部分绝大多数是学校的团契和教会的团契。教会是称之为神州团契、方舟团契、乡音团契、活水团契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或者说主要的成员呢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或者已经专业已经在做专业人士的人那1995年左右大概有150个。那么最近这一年我们在调查，至少超过200个以上，至少超过200个以中国学生学者为主体的这样的团契。在加拿大那边呢，也将近有50个这样的团契好，其他的国家呢，像德国也将近有50个查经班，德国有很多的大学城， 所以德国呢在很多地方也都是有这样的查经班。那当然在欧洲哈，像在欧洲这些地方的话呢，过去这五年的情况呢是台湾香港的留学生越来越少，新移民也越来越少，那所以几乎大部分的学生或者是访问学者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在加拿大那边也是这样，加拿大的最近这五年的时间里面，过去加拿大几乎绝大多数都是讲广东话或者是英语的这样的聚会跟教会，那现在呢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那一边的话已经有很多的教会说至少有双语，就是有国语翻广东话翻国语，或者是英语跟国语这样的聚会，或者全部是用国语的聚会，而主要对象也是针对中国来的学生学者啊。所以目前呢在美国至少有200个以上这样的团去，加拿大至少有50个，在德国也将近50个，在法国英国这两个国家也是留学生比较多的地方，英国的话也将近有20个这样的团去，然后法国的话大概有5个这样的团去。那如果在北欧的话像挪威、瑞典、丹麦、芬兰都各有一两个这样的团去。然后到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呢因为有海外基督使团的宣教士在那里全时间专门做中国学员的事工，所以澳大利亚这一个地方这个国家他们中国学员的事工呢在北边的在墨尔本跟悉尼墨尔本、悉尼还有他们的首府叫 Canberra 这三个城市里面呢都有相当多的中国学员的家庭聚会还有教会这样的团契甚至在澳大利亚最西边的叫 Perth 那个地方也有华人教会跟针对他们聚会。纽西兰呢最近这几年开放所谓技术移民，就是有高的学历有投资的话就可以得到永久的居留，所以纽西兰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它总共人口也不到400万人，但是中国学人听说已经有两三万人已经有两三万的中国学人到了纽西兰去。纽西兰是非常美的风光明媚的地方但是呢工作的机会很少，所以中国学人去了虽然得到居留，但是呢工作的机会很少，所以大部分都要做劳力性的工作，或者他们时间上就比较充裕，所以呢人周间都可以有聚会所以变成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文明的机会。新加坡呢以往对于移民限制的非常的严格，但是在最近这几年新加坡政府呢也是他们有计划的到中国大陆的大学里面去招收大学毕业生。新加坡的政府是非常有规划性的效率最高的亚洲，听说效率最高的一个政府。他们调查需要多少职位，比如说电脑室内设计、建筑师工程师或者艺术家，他们需要多少人，然后就到国内去招多少人。所以呢国内招收了以后到新加坡每一个人都有工作，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快的有工资，马上可以买房子。那所以呢新加坡虽然留学生很少但是呢大学毕业生就是中国大陆的大学毕业生非常的多，听说也是已经超过10000人因此呢在新加坡就有很多的教会也开始注重中国的学人的施工。亚洲地方呢另外一个最大的地方当然是日本日本有几万个中国留学生，特别从上海沿海地区很多人都最先就到日本去日本有几万个留学生开始去的是学语言，然后接下来进入大学里面读书，那边也有日本人以及海外基督使团的宣教士做中国留学生的工作。所以整个全世界各地世界各地我们现在粗略的估计呢，中国学人有大学以上的学历的应该是超过60万人，超过60万人就是目前还在海外的超过60万人，而几乎世界每一个就是说有中国学人的地方都有查经班都有团契。我们海外教员有时候会收到一些稿件或者是来订阅，从以色列，我们几乎没有想过以色列在海法那个地方是很重要的那个城市，海法那边有一个中国学人的一个团契。在Tel Aviv 那边有一个中国学院的，他们是聚会，但是已经有主路崇拜就是在以色列这样的地方。那以色列另外有将近20000个就是建筑工人，就是短期的去两年然后就回国的建筑工人。在新加坡也有将近20000个这样的建筑工人，这个我们暂时不称为学人，但是就是说从中国去的这个签约的劳工有20000人。 那么像在世界各地哈、啊，就是这个里的像连北欧那么天寒地冻的地方啊，几个大城市里面也都有啊查经班哈、啊，有中国学人的聚集。因此呢，在目前在世界各地，可以说中国学人啊的事工呢是一个啊特别神所祝福，也是神所兴起的一个工作。不是任何人的力量来推动来进行这个工作，而是很自然的神在各地兴起这个工作。那包括在美国哈、啊，单单在美国，特别我想在你们中西部、中南部这一带地方，几乎现在大学里面新来的留学生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啊。因为台湾、香港的留学生现在越来越少。美国政府做过一个统计哈、啊，九四年到九六年，就是1993年不是有一个六四保护法案吗？啊，各位晓得哈、啊，那时候美国政府无条件的准许8万个名额，就是中国来的，只要六四以前来的都可以得到永久居留。所以93年7月1日开始，这个六四保护法案生效。所以在那个之前来美国的这些中国，无论是留学生，无论是访问学者，无论是做生意的，无论是任何身份来的，都可以得到啊永久居留。所以那时候呢，93年、94年、95年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呢，就至少超过8万到10万的中国学生学者呢可以得到永久居留。所以美国政府统计，94年到96年从中国大陆来的合法的移民呢、啊，是合法的身份的移民，就是以移民身份来的，一共有13万人。3年之间有13万个啊合法的移民。那个不包括学生签证，不包括学者签证，不包括投资移民的签证，不包括那些啊短期的访问的，这些人都不算，就单单合法的有移民身份的只有13万人。而这94年到96年台湾来的新移民只有3万人，是一年只有平均只有一万人哈、啊、香港来的呢也只有3000多人。因此呢，很明显的，各位就会注意到，特别我们在座许多传道人、许多教会里面的父子同工就会注意到，诶，教会新来的，每一次新介绍新来的，我都是上海来的、北京来的、西安来的、啊武汉来的。然后教会里面受浸的人，10个里面大概8个或者9个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向，也是神所赐给海外各地的一个啊福音的工厂啊。那这是在世界各地哈、啊，中国学院的情况呢，大概是这样的情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再需要多一点了解的？好，中国学人的情况呢？啊，在最近这几年，其实从96年、97年、98年以后呢，稍微又开始有点不同哈、啊。我们上次讲过，从78年开始改革开放，那时候出来的几乎，特别是在美国哈、啊，几乎主要都是学生学者，就是为了学术性的研究来的。学生学者这个比例是占绝大多数。但是从96年、97年以后呢，因为随着国内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而有改变哈、啊，因此啊，出国的人当中，已经有很多是投资的，投资移民的，有很多书不是为了读书、为了学术研究的目的出来的，因新探亲的也很多。投资的移民很多，或者是各城乡单位，或者省，或者是中央的单位啊，他们在海外投资，那么就派一批干部出来啊，就是干部意思就是说是出来啊来经营这个国营事业、市营的事业，有一些包括区，有一些甚至某一些村都在美国有投资哈、啊。那因此呢，他们来了以后呢，就派一些代表，就是代表来经营这些工作。那这个在洛杉矶、在旧金山、在 Houston、在纽约就特别的多哈。啊，那么像我这几年在洛杉矶，我们就很明显的也看到这个改变。以前全部几乎都是学生学者，然后现在呢，这个移民、投资移民、新的移民、移亲探亲的人数已经超过学生学者，那这也是一个新的情况。那在这种新的情况底下呢，就啊传福音的方式策略，我们怎么样来做啊中国学院的事工，又必须有一些新的挑战跟回应。另外呢，就是学生的年龄啊，我们讲过80年代呢几乎都是中年的跟比较老年一点的访问学者跟中年的啊中年这一代，然后到了90年以后啊，渐渐就开始年轻的留学生，所谓年轻的就30岁以下的啊研究所毕业的，甚至有本科生的啊来到北美，那么就是平均留学生的年龄呢就普遍的开始降低啊，就是说像我们在座当中年轻的留学生的比例就已经相当的高啊，我想这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好，这是关于事工的现况，我们大概是介绍到这边啊，来。 好，在美国哈，特别是在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学人里面，美国算是最先进的哈。最先进就是说是做的最早，同时因为人数最多哈，所以呢，中国学人的进展呢算是最快的。加拿大呢，啊，虽然也是在北美，但是加拿大因为最近这三年才开始很多新的移民啊进去哈，所以加拿大的所谓啊华语就是普通话的施工的话。是最近这两年三年才开始兴起来，所以北美呢是做的最早的哈。在北美这样哈，中国学院施工要分几个阶段来做，就是说从属灵的需要跟福音的光景来做几个阶段。第一个是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过去在国内呢啊，连教会几乎都没有去过的，或者是对基督教一知半解了解很少的，这是一个需要哈。另外一个需要是慕道友，慕道友就是说他已经加入查经班，加入教会，读过圣经，听过一些讲道啊，可能看过一些海外向杂志或者其他的福音书刊，都是称为慕道友，对福音开始有渴慕，愿意对福音有兴趣，这是一个阶层哈。好，接下来是初信，就是说他已经公开表示他决志信主，或者已经公开受洗加入教会，这是初信的阶段啊。接下来是门徒造就，对不对？一个人信了主，需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灵命上要成熟。这个门徒的造就是一个阶段，然后接下来应该是做侍奉，开始成为团契里面的同工，无论是在一般华人教会或者是在中国学院的团契里面侍奉的同工，这是一个阶层。然后再来是愿意全时间侍奉进神学院。如果在过去无论是在西方教会或者是海外华人教会，大概都分这几个阶层啊。通常来说大概就是有这几个阶段的造就跟训练，一般教牧同工们啊，教会的负责弟兄们在考虑到这个造就的训练的时候，都是从这几个阶段来好好的造就哈。那中国学院施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跟不同呢，就是很多人一出信一信主一决志信主，就想要就希望全时间侍奉。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这个是很特别的哈。比如说一个从台湾香港来的，他大概要出信了，成为门徒，成为同工。他大概过了五年或者十年了以后，他愿意全时间侍奉。但是在中国学院当中呢，很特别的就是很多人他一信主马上就决定要全时间侍奉啊。这个马上呢当然不是当天哈，但是呢通常就是通常在半年内甚至在一年内，他信主才半年或者一年，马上就有心要全时间侍奉啊。我可以举好几个例子，像袁志明各位听说过哈，他在普林斯顿那边的查经班，在那里决志信主，几乎隔一年他马上就决定要到神学院里面去全时间训练。有一次我到加拿大的 Waterloo 那个地方，有一位弟兄他刚刚九月的时候在他的夏令会，在一个秋令会吧，那时候秋令会里面决志信主，然后隔年他马上就已经回国去做短宣，就是回到中国去，他就用他是读博士班的假期的时间，他就回国去两三个月。本来他甚至不想回来了，他需要在那里传福音。后来他的太太还有弟兄姊妹们都劝他说：“你把博士学位读完嘛，读完以后再去。”所以他一马上读完，马上又再回去，又去一段时间。然后后来他发现他这样的侍奉需要装备，所以呢，他现在已经开始在神学院里面，也是差不多一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面，他已经全时间侍奉。还有好几位我都可以举出啊，海外教员作者当中哈，各位注意到海外教员的作者里面有很多现在都是在神学院或者已经神学院毕业。我们估计哈，就说目前在神学院里面或者是已经神学院毕业的至少超过300人，至少已经有300人，就是在美国在加拿大，那如果加上澳洲那边澳大利亚那边也比较也有不少位哈，加起来的话我想300个到500个，这都从这过去这十年的时间当中，海外中国学人决志全时间侍奉，已经进了神学院或者已经从神学院毕业的，有这么多人。好，你所指的海外学院培训营大概是从97年开始哈，97、98、99，就是97年开始呢，在Dallas 的大使命中心，我们有四个福音机构合办的一个叫中国学院培训营，主要就是我们看到各地有许多人 啊，愿意侍奉，无论是代职或者全职侍奉。那在还没有进神学院之前，我们盼望借着一个将近十天的这样的培训营，能够提供一些造就跟训练。所以这个培训营分两期，第一期主要是啊基本的灵命的造就啊，事工就是参与事工的时候，比如怎么带茶巾，怎么领唱，怎么样探访啊，怎么样怎么样侍奉啊，一些基本的造就。那第二期就比较是神学的造就，就是圣经还有需要的一些神学的造就。那么让一些已经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们在进神学之前能够先得到一点有系统的训练。所以这是从97、98、99都已经举办过，99是今年哈，96、97、98，那么99今年也是一样，在大道者大使命中心。那这个主要是为有心要释放主的，不一定是要全时间，但是在这一个营会里面啊，决志要全时间释放，决志要回中国，长期回中国去宣教的比例非常的高，几乎都有一半以上啊。对啊，这一个培训主要的目标是会这样。那今年12月在大拉舍大使命中心继续会有一次这样的培训营。事实上除了这一种培训以外啊，在西雅图那一边的啊冬令会，另外在有许多地区的一些一天的培训班，也常常有类似这样的造就的训练的机会。好，我接下来就讲到怎么样向中国学员传福音啊。我想今天重点我们放在怎么样向中国学员传福音，然后明天下午呢，我会讲到中国学员的团聚和教会是不是一定要有，如果有的话我们有哪些啊可以参考的借鉴啊。那第二个也讲到中国学院职工将来的方向可能会如何啊。那今天下午呢啊，剩下这一段时间我想集中在怎么样向中国学院传福音啊。我受众的是信息的内容，就是传福音的针对性啊，就是福音的针对性的这个信息的内容，不着重技巧的问题。因为技巧方面呢，只要你愿意去做，你自然就会，只要有爱心，只要你愿意花时间去探访关心啊，向他们传福音啊，大部分人就愿意信主。那现在问题是你传福音的时候，到底内容针对他们所提的问题，在内容上怎么样有针对性呢？啊，在2年前，我们有一些同工们啊，有大概10几位同工们，我们有一次的聚集啊，都是经常向中国人传福音的一些讲员们，像梁彦成教授，像庄主坤牧师，还有啊。还有几位宣教士哈，我们一起聚集，我们一起来做有一次研讨啊，主要就是谈说向中国学员传福音的时候，什么样的信息是最有效的，什么样的圣经经文是最合适的，这是我们那一次聚会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我就稍微啊，就今天在这里跟各位介绍啊，整理一下啊，我们那一次所讨论的一些心得哈。好，基本上呢，中国学员啊要信主，通常过五关。要过五关啊！第一个关呢是唯理主义，就是 rationalism， 就是理性主义，就是他想要用理性来认识信仰啊，这是第一关。第二关呢是自我奋斗，没有什么神仙大帝，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靠自己。好，这国际歌的这一种精神，这种自我奋斗的精神，那这是通常过了第二关啊。第二关，第三关呢是往事的伤痕，往事的伤痕啊。无论是老年这一代的，中年这一代的，那么有许多因为以往都是运动健将啊，所以在这运动健将呢，就啊有很多运动带来的这些伤害啊，所以这是伤痕累累的啊，这些伤疤怎么样得到医治？年轻这一代虽然没有经过太多的正式运动，但是也经过六四啊，或者在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婚姻啊，自己的个人的生活当中也有许多的伤痕，所以这些伤痕往往也成为信主的拦阻，这是第三关。好，第四关呢是实用主义，是到底我信耶稣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啊？所想到的，无论是对国家民族有什么好处，对我个人有什么好处，这是实用主义这一关。实际上，实用主义不只是中国学人，一向中国人，包括西方人也是一样，就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福音啊，这是第四关。第五关呢是现实生活的困难，无论是老年的、中年的、年轻的一代，有很多现实生活上的困难，那这些现实生活使得他没有时间、没有力量或者没有心力来听福音哈。所以呢，这五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最基本的五个关口。 啊，第一关呢是唯理主义哈，唯理主义。有的人可能有一些关对他不成问题，但是有些人可能只有一关，有的人可能两关，有的人五关都要过哈。有的人呢可能过了一关他就可以觉知了，有的人要五关通通克服了，他才能够觉知清楚。那么我们做传福音的人要知道他主要的问题在哪一关，到底他被哪一关卡住了哈，我要帮助他过关，过关。过关呢当然不是靠人为的方法，主要是靠着福音，靠着神的大能，靠着圣灵的能力。而你用什么样的圣经的信息最能够针对他的需要呢？无论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个人布道，甚至你讲道，或者是在带个别查经的带领的时候，那有一些经文都是非常适用的。好，唯理主义，唯理主义是什么呢？也就是昨天晚上唐中牧师已经提到，很多人想用他有人有限的理性，用理性来作为判断一些事物的依归，所以所谓唯物论，所谓进化论或者无神论，基本上呢都是从理性的角度想要来批判，想要来了解，来解释信仰。所以我们最多听到的话就是，我要想明白了我才能够信，对不对？我如果不明白了我信的话就是迷信啊，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很多人会说我是根深蒂固的无神论者，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没有资格称为无神论，因为无神论是要比较有神论跟无神论以后，你才决定你说你做一个无神论。大部分人对有神论都不知道，那么因为从小所受的教育是无神论的教育，所以他说我是无神论者。那么因此他说，从我的过去的教育背景里面，我要相信有一位神，相信有一位超自然的神，好像很困难啊。所以他说我是唯物论的，我认为物质是第一性啊，精神是第二性啊，只有物质的运动才能够决定一切。那么因此要看得见的，可以实验的，可以印证的，这才能够相信。那是从唯物论或者实证主义的角度来看信仰。基本上呢，这几种观念，这几个基本的这种教育背景呢，都是所谓理性主义，就是完全用人的理性来判断、来决定、来实验，来作为他要不要接受一个信仰的根据。好，这是所谓唯理主义。好，针对这样的唯理主义，针对这样的理性上的问题，那么到底有哪一些圣经里面的教导，有哪一些圣经里面的教导可以针对，可以破他的这一个理性主义的这一个引垒呢？可以攻破他的引垒，使得他能够降服呢？各位先想一下好不好？我不要一下讲出来哈。各位先想一下，有哪一些圣经的经文针对这种理性主义者，认为科学跟信仰是冲突的，认为看得见的才能够相信，看不见的就不能够相信，我能够想通了才我想明白了我才可以信，不能够想明白就是迷信。好，这一种的基本的这种观点哈，各位看有哪一些圣经的经文是很合适的，是可以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的。因为你在传福音的时候，神的话最有能力，你用人的理性去辩论的话，你就理性陷入理性的陷阱当中，理性对理性的对话只能够最多彼此尊重。但是我们传福音不是你是无神论，我是有神论，你知道我无神论的观点是如何，我们彼此尊重，彼此了解，然后相安无事。我们是要让他从无神论的误区里面能够走出来，走出这个理性的陷阱里面，把他从那个陷阱里面拉出来。好，那么有哪些经文可以帮助他们走出来？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好，属灵的人跟属肉体的人，是不是他们讲到属灵的人还能够明白神属于神的事？好，这很好的一段经文二章十节。好，二章十节。好，对，哥林多前书还有约翰福音第四章，也是对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时候，讲到神是灵，对不对？神是灵。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也讲到属灵，我们是用属灵的话解说属灵的事。神是灵，所以呢，你不要用理性，不要单，不是说不要理性是不要单用理性来讲关于神的事，因为神是灵，所以呢，要让他把这整个方法论改变过来我们有好几位同工都提到，你读文学要用文学的方法来读，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读文学。好像白话三千丈，你不能用科学方法去分析说为什么白话会长到三千丈，要长多少年才有三千丈。当李白写白发三千丈的时候，他下一句是什么？他说缘愁四个长，就是说我的愁苦像白发三千丈，像三千丈一样的长，意思就是说我的愁苦很长很多。 文学的描述是要感通，对不对？你要感受，感同身受，能够跟作者的心理心情相通。那所以不能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去证明白法有没有三千丈，那这是文学方法跟科学方法不一样。好，那么现在我们是要谈信仰的问题，对不对？信仰要用信仰的方法。好，那么圣经里面讲到信仰的方法的话，神是灵，所以呢不单单用理性去了解它，要用信心去接受它，用谦卑的心去顺从它，这是信仰方法。你如果讲文学方法跟科学方法不同，每一个人都会接受，但是很多人没有讲过，他居然想用科学方法来了解信仰，那这一个方法论本身就不对。信仰的方法论，信仰是要那个对象不一样，神是灵，科学研究对象是什么？是物，物质。物质界的话，你可以用科学实证方法。对于灵，神是灵，神是超越的灵，因此你需要用信心，用谦卑的心啊，去接纳，去接受它。而且神是灵的话，最重要的你要用心灵去感应它。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哈，这也是很重要的一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什么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接待和信，这是信仰方法。信仰方法接待就是你打开你的心门，你愿意接待他。信是你用信心超越理性，所以我们说信心是理性的延伸，不是不要理性，而是不能单靠理性。我们信主需要理性，但是当理性你有所限度，理性有它的限度，理性只能了解物质界。你可以用理性来研究科学，研究到一个阶段以后，你就发现有很多是科学不能解释的，有很多是科学没有办法证明的，没有办法研究的，你要用信心去跨越啊。好像这些经文都是很合用的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刚刚讲了尼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特别说着重到神是灵，要用信心。另外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创造论，我觉得这是一段很好的布道的经文，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讲到神创造天地，然后人跟动物是不同，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让人成为神吹一口气在人的里面，让人成为什么样？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这是谁的灵呢？有神的灵的活人。那人犯罪以后，神的灵的功能在我们的里面就失去了，所以我们说我没有神，我感觉不到神，我看不到神，我经历不到神。那么所谓重生得救，就是把神给你的灵的功用重新恢复过来，借着悔改认罪来相信，然后让你的灵恢复功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一个信息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讲到创造论，讲到人是什么，讲到神造人的目的。